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家人们，朋友们，欢迎再次收看《小人物大故事》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王孝祖。今天我们很高兴地请到黄圣赞牧师，他曾在不同的岗位上担任牧师侍奉的职任。黄牧师个人的恩赐丰富，他会作词，也会谱曲，他所创作的诗歌超过百首，就在讲台、正道和带领弟兄姐妹，尤其是年轻的基督徒身下，彰显了我主的荣耀。在我们访问黄牧师前，我们先请卢杰师母为我们献上开始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你的恩典这样拣选我们，真的是在世界各地聚集我们这一群人。主啊，因为你是配得我们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主啊，也求你特别的保守今天的时间。主啊，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我相信今天你的恩典要临到我们。主啊，你的荣耀要来覆庇我们。主也将你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主，你要借着他的口说当讲的话。主也求你恩待他。求主将宝贝放在瓦器里，要发出莫大的能力。主啊，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来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透过这样的见证，真的是激励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彼此扶持。主啊，也恳求神将今天的时间分别为圣，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所有的同工也都交在你的手中，圣灵来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黄师母的祷告，愿你的祷告使黄牧师在神的面前蒙得喜悦。我想先做一个简短的介绍。黄牧师呢，他的家族三代都是传道人，从爷爷到父亲，再从父亲到现在的黄牧师，他们传道侍奉的足迹呢，跨越世纪，并且经过许许多多不同的年代，三代脚踪同向，灯火相传，生生不息。我们想想看，三代人忠心侍奉主，这究竟会经过多少的故事？是欢笑呢，还是汗水呢？现在我们就请黄牧师跟大家打个招呼问安吧。
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次做客小人物大故事。
由于他的故事具有连续性，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全都交给他。
好的，再一次问候尊敬的王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啊，这次再次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来到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来和大家一同分享关于我们一家三代人服侍主的信仰见证。我们三代人的服侍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恩典的回忆。这些见证，这些回忆，我或许讲一天都讲不完的。但是呢，今天我的分享也不会太啰嗦啊，我会把我听到的老一辈的见证，尽可能的把我认为非常精华的部分讲给大家听。那其中呢，包括我的祖辈他们在那个年代所遭受的逼迫和坎坷，所经历的恩典和见证，当然也包括神又如何兴起我们下一代，让我们在信仰和使命上找到我们人生的方向。所以盼望这些零星的见证吧，能够激励到弟兄姐妹，就像五饼二鱼一样， 能够经过神的祝福啊，再递给众人，借着圣灵的膏抹，再传递给大家的时候，大家的心就会被激励，就会被提升，使我们在这个时代可以继续的为主谱写得胜的赞歌。所以，希望在以下的时间当中，我们不仅仅是在听故事，而是在用生命回应神。因为这些美好的见证，我想都是弟兄姐妹也正在经历或者已经经历过的见证。那接下来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还要继续在见证神的恩典。那其实我是我们家族啊第四代的基督徒了，不过是第三代的传道人。在20世纪的20、30年代的时候，当时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呢就来到我们老家去传福音。当时我爷爷的妈妈呢就信了耶稣，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家族的信仰就开始了。据说呢，当时每一次的聚会，我爷爷的妈妈，为了安全起见，所以呢，都是带着我爷爷一起去来到教会的。哎，没想到一次一次的聚会，我爷爷对真理的认识就越来越加深了。最后，上帝的呼召就临到了我爷爷，我爷爷就去上了神学。毕业之后呢，他就开始了他全职侍奉的道路。当时呢，因为家里非常穷，所以我爷爷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在那个年代，30多岁没有结婚，那绝对是一个高龄剩男了啊。但是感谢主，后来上帝就特别给我爷爷预备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也是神学院毕业的姊妹。他们虽然年龄上相差了12岁，但是因为他们共有一个意向，同有一个呼召，所以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所以这个姊妹呢，也就成了我的奶奶啊。那他们两个人结婚之后呢，两个人就开始同心的来服侍教会，直到他们相继离开这个世界。先讲到我爷爷，我爷爷他是从教会的执事开始做起的。他神学毕业之后回到教会里面，就担任执事的这个职分。那在教会担任执事的期间呢，他也鼓励了很多弟兄姐妹，这些年轻人去上神学。我记得我刚刚神学毕业的时候，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就遇到了一个年老的牧师。他就对我说，他知道我是谁之后啊，他就告诉我说，孩子，如果没有你爷爷的话，或许我也不会成为牧师。然后他就跟我讲，是我爷爷当时极力的推荐他去上了神学，然后他在神学期间不仅学习圣经，而且还学了医学，因为当时的神学不仅是教圣经，还教很多技能。所以他神学毕业之后呢，他就在教会开的诊所里面，一边当医生，一边在教会做牧养。那直到我在神学毕业之后遇到他，他才把这一段故事告诉了我。那后来我爷爷就被教会按立成为牧师了。那他主要负责的就是在我们当地去传福音。那当时与他搭配的，当我爷爷是浸信会的背景啊。跟他搭配的有内地会，有寻道会啊，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搭配，一起来服侍主。为什么这三个宗派会一起来服侍呢？因为他们的传福音的对象是一致的，他们传福音的对象都是集中在农村，进入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当然，那个服侍是很有挑战性的，但是因为他们同有一个意向，这些同工们，他们就，有同样的感动，就彼此合一，然后一起配搭去，建立教会。那个时候传福音很有意思啊，我听说每次他们都会提前到一个村庄，提前搭一个大台子，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围着这个村儿敲锣打鼓，等到把大家都招来了，然后牧师才会在台上去布道。只要是能够 坚持到底，就是坚持到最后的人，他们都可以领到相应的一些食物作为鼓励啊，作为奖励。所以就这样，他们走遍了各城各乡、各个村庄，也拯救了很多的灵魂，建立了很多的教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我听说我爷爷在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啊，就很长时间都没有人相信，没有人愿意觉知。那有一天呢，我爷爷就听说有一个家里面他们的孩子得了大病，说这个病啊太严重了，快不行了。所以呢，我爷爷就找到这个人的家里去，那目的是就是为他们的孩子做一个祷告。但是到了之后呢，才知道说这个孩子已经死了。已经死了，而且已经被扔到野地里了，都扔过了。那我爷爷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他竟然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他就让这个孩子的妈妈带着我爷爷跑到野地里，找到这个被丢掉的孩子。找到之后呢，我爷爷就开始为这个孩子做祷告。这个孩子已经死亡了，然后我爷还敢为他做祷告。祷告完之后，神迹就发生了，这孩子竟然活过来了。所以，当把这个孩子活活的抱回到家里的时候，这一家的人当场就决志信靠了耶稣，并且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复生。这个人现在还在啊，还存活呢。他们一家也就成了当地的第一批的信徒。啊，这个见证当时我听的时候，我也特别的震撼。哇，我只是在圣经当中看到有这样的神迹发生，怎么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其实不是我爷爷多厉害，而是当时我爷爷在那个环境当中，他有这样的信心，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可以死人变活的神，所以就为他做祷告，最后神迹就发生了。那我爷爷服侍的那个年代，其实他经历了很多的风雨的洗礼，因为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候，所以他也曾戴过高帽、游过街、蹲过号子、流过血啊。在被关押的时候呢，他也干过苦力、挨过打，这都是家常便饭的事。就好像以色列民当时在埃及为奴的那个日子差不多，那个情形差不多。听说啊，当时这个我也有一个童工，跟他一起，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要上山去拉煤、拉石头，这样，然后呢还吃不饱，他就有些承受不了了，于是呢，他想跳井来了结自己的生命，他正要往下跳的时候，正好被我爷爷看到了，然后我爷爷就赶紧拉住他，对他说：“你要干什么？”他说：“我不想再这样受苦了，我受不了了，我想早一点去见上帝。”我爷爷就对他说：“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神的，自杀的人不能进神的国。”那个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神学观念，就是人不可以自杀的。无论受多大的苦，现在的苦主就是以后的冠冕，以后的荣耀。所以无论怎样，人是不可以自杀的。所以我爷爷就劝他然后呢就为他祷告，就这样就挽回了他自杀的心。那这也并不是说我爷爷在那个时候就不会软弱了。他说他每次软弱的时候，人总是会在睡梦当中来跟他说话，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我爷爷会很多快板啊，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听我爷爷唱快板，说快板。有的快板很长的，就是大概你在说，一直说十几分钟的，但是呢，他说他夜里睡一觉，然后第二天就会了，为什么呢？因为天使会出现在他的梦中，然后一句一句的教他，一句一句的教他，等他醒过来的时候，这些词儿就完全在他的大脑里了。我们也做梦啊，我们做完梦之后啥也记不住啊，第二天想都想不起来。哎，没想到就是在那个特别的年代，每当他软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在晚上、在睡梦当中、在异象当中、在异梦当中，神就向他说话，神就来安慰他，神就激励他。 而且这些词儿啊，有很多快板，其实我也会几句啊。然后我，但是没有全部给记录下来，这个挺可惜的。但是这些快板的词儿，大都是和永恒的国度和末后的荣耀是有关系的。所以神就是透过这一首一首的快板，激励着我爷爷在那个年代啊，站立得住，然后啊，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特别感恩啊！有一个快板，大概我说会说几句啊，叫什么？多祷告，天堂近，天使天君两边存，天使就把我来问，你的凭据哪里存？是是是，但是我要用我们老家话，可能才会更顺溜啊。就是他是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像这个灵魂被提升到神的国度了。然后呢，天使就问他。你要想进神的国，你的凭据是什么？就是这样啊！到神国之后，他又看到了多少的荣耀？我就想起了保罗说的那句话：“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神就是把幕后要想给我爷爷的荣耀，提前的在睡梦当中，在意象当中，就让他看到，就用这样的方式在激励他，让他坚持下来，再忍耐，再忍耐，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听我爸爸说，有一次逼迫的非常严重，那是一个冬季啊，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就有很多人来到我家里，就把我爷爷带走了带到一个大院子里面，就把他的外套给脱了，然后让他跪在人群当中。当时很多人他们都穿的是大头皮鞋，我爸爸告诉我都是穿的那种很硬的那个底儿的皮鞋，然后呢就。强迫我爷爷要否认和放弃他的信仰。那我爷爷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不认耶稣。"所以当晚，我爷爷就遭到了毒打。那被拉回家的时候呢，我爷爷他的衣服说都粘在了肉里边，然后40天没有下床，但是感谢神啊，上帝保守，他又活了下来。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爷爷经常让我给他。的后背抓痒，我16岁，我爷爷才去世啊，所以我经常给他抓痒。我看到他身上一个坑一个坑的，大家能理解吗？就是到处都是伤疤。我当时不懂嘛，所以我就问我爷爷，我说爷爷，你身上这是什么呀？然后我爷爷就告诉我说一句话，说这是荣耀。当时我也听不懂什么是荣耀啊。但是直到我上了神学，有一天我在听老师在讲教会历史的时候，就讲到了宣教士的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我爷爷的经历和他说过的那句话，当时我就泪如雨下，因为我懂了这句话的分量。所以等到我放假回家之后呢，我就特意的跑到我爷爷的坟头上，我记得我当时就哭着唱了一首歌，那首歌就是《宣教的中国》。然后我指着那个坟头，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感动我爷爷的灵，来加倍的感动我。"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忠心服侍主的爷爷，我特别的自豪。我想他走过的路，不但我爸爸要走，我也要走。甚至主啊，你帮助我，让我比我爷爷更爱主啊！当时就这样有个赤诚之心吧，在神面前就这样流着泪祷告。我爷爷他不仅他自己忠心的去服侍主，他也忠心啊，他也怎么样，就是很特别重视，就是用神的话语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我记得我爸爸告诉我说，他们小时候啊，家里有一本圣经，当时的圣经是很宝贵、很少的，据说一个教会可能就有一本圣经，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要轮番的传一遍。啊！大家拿着圣经就在那抱着祷告，痛哭流泪的。等到这个圣经传一遍回来的时候，那个圣经的那个页面啊都湿掉了，啊，那个旁边上那个红颜色都被浸透了，都是这样的。当时我爸爸说，我们家有一本圣经，但是这本圣经呢是被撕为两半的，一半是旧约，一半是新约。那为了安全起见呢，他们就被埋在不同的地方。那晚上的时候呢，我爷爷就会把圣经扒出来，然后带着我爸爸，带着我大伯读圣经。那个时候啊，还不能光明正大的读啊。我爷爷带着我大伯读经的时候呢，我爸爸就得站在门口放哨。如果有人靠近我家了， 然后我爸爸就在门口大声的跟别人打招呼，或者咳嗽几声，大家就都明白什么意思啊，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让屋里的人做好准备，随时把那个圣经藏起来。就是这样，我爷爷就把他仅剩的两个儿子都带到了主的面前，甚至他们两个都成为了全职的牧者。从我记事的时候，我大伯其实就是牧师了，我爸爸就是长老了，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忠心的服侍主，直到今天。其实我爷爷和我奶奶啊，他们一共生养了7个孩子，5个男孩，2个女孩，而且呢，我爷爷还收养了一个孤儿，也是一个男孩，所以呢，他们有6个儿子，2个女儿。但是由于那个时候我爷爷经常传福音不在家，或者是蹲号子不在家啊，所以小孩子得病了，家里穷啊，没有钱治病。所以呢，前前后后吧，一个一个的都夭折了，所以我爸爸有4个兄弟，都在那个时候就不在了。这件事情其实我知道之后，我是很伤感的。我现在只有一个大伯嘛，2个姑姑，我在想，如果他们都能够活下来的话，那我们这个家族那就更大。那个时候我对神一直有一种想不通啊，就是有一种气愤在，你就觉得。我爷爷为主摆上了这么多，牺牲了这么大，受了那么多苦，为什么神你就不知道保守一下他们家的孩子，对吧？孩子都是你所赐的产业，你为什么不去保守他们的孩子平平安安呢？你的仆人在前线受苦，那后方你为什么不保守呢？其实，直到我读到了很多宣教士的传记之后，我看到了很多像我爷爷这样的宣教士。他们几乎都有同样的经历，有的来到中国，妻子和孩子相继就死掉了，有的甚至来到国内没有结一个果子，自己就死掉了，还有的在半路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可能都就殉道了，所以这该怎么解释呢？哎，后来我慢慢的明白了，生命的主权是在乎神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为主所受的苦楚，在神永恒的国度当中都是有纪念的。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其实是无法完全明白神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候那么做。那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信心当中去宣告神是最终掌权的那一位，神从来不会做错事，神是生命的主。他负责每一个人的生命。当然，我也明白啊，说信耶稣不代表什么呢？不代表无灾无祸，服侍神也不代表平安顺遂。相反，我们走的路是一条十字架之路，是充满坎坷、充满荆棘的道路。所以，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我们经历一些沉痛的、坎坷的环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是无可厚非的事。所以，我想到这些之后，我的内心就有了力量，就是我就知道我爷爷在走一条主耶稣走过的道路，耶稣走过的路，我们属主的人也要走，耶稣喝过的杯我们也要喝。其实后来我读圣经，我就看到约伯那么忠心，那么敬畏，对吧？那么敬畏神，但是一夜之间，他的儿女们都不在了。施洗约翰那么忠心的传道，最后被斩首了。斯蒂凡那么忠心的为主做见证，大有能力的传扬主的福音，但是最终被乱石打死了。包括主耶稣的使徒们，包括保罗，他们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最终都献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把自己整个身家性命献在了祭坛之上。那这些神为什么没有保守神啊？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仆人的身上呢？我想，神既然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就一定有神的美意在其中。直到最后，我读到了一节经文，那节经文告诉我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一粒；但是如果死了的话，它就能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我就在想。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他们还一如既往的这样， 啊，忠心的服侍主。他们在神面前的汗水、血水，都如同这一粒粒落在地里的麦子，落下去之后，就会暗暗的啊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可以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籽粒来。感谢主啊！我也听我妈妈说啊，说我爷爷他是一个特别愿意周济穷人的人。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在农村呢，会有很多要饭的人。就是我小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要饭的人拿一个布袋来我们家里面要饭。那个时候，我爷爷就已经80多岁了，他是1903年生人啊，那个时候他已经80岁了，80多了啊。那每逢过年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我们本家的后辈来我们家拜年，那我爷爷都需要给他们发红包，所以呢，我妈妈在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一些红包给我爷爷。目的就是让我爷爷拿着这些红包呢，给后辈发压岁钱啊，这是农村的一个传统。但是我爷爷呢，就拿着这些红包，趁我爸妈不注意的时候啊，他就溜到那个大街上去找那些要饭的人，然后找到之后呢，他就把这些红包往别人手里塞。那有一次呢，就被我邻居看到了，我邻居就赶紧跑到我家里面，把这个事情给转，怎么把这个钱都给别人？你们赶紧去吧。然后这个时候，我爸妈就赶紧往外跑。这个，直到我爸妈找到我爷爷之后，我爷爷已经把红包发完了。回到家之后呢，我爸就问我爷爷说："哎，这些红包都是让你给本家的后辈们准备的，你为啥把钱都给那些要饭了的呢？"我爷爷说："借给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啊。哇！我当时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我说，当时我爷爷啊，因为年龄大了，可能他别人都说他有点糊涂了，你知道吗？有点糊涂了。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件事上是一点都不糊涂啊。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他里面是非常非常清醒的。但是好像在做一些糊涂事儿，因为本来家里就没钱啊，这些钱是特别为那个事情准备的，但是他都给了穷人。但是他说借给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就这样，我爷爷在晚年的时候啊，我们村里的人都很敬重他。虽然他年轻的时候，被批斗啊，被贬低啊，被轻视，但是在他年老的时候，我们村里的人都非常敬重他，甚至啊，就连我们本家里面最嚣张跋扈的人啊，最就像流氓一样的人啊，谁都不敢惹的人，他对我爷爷就是非常尊敬。直到我爷爷去世多年之后，有一次在一起吃饭，这是我本家的叔叔啊，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在他小的时候，当时很穷，没有吃的。有一次呢，我爷爷就拿了一块烧好的红薯要给我爸爸吃，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走过来了。当时我爷爷就把这个红薯掰开，那一掰呢，没有掰太均匀，有一半大的，有一半小的，然后我爷爷就把这一半大的给了他吃。然后他说这件事儿我要记一辈子。然后我爷爷那因为已经去世了嘛，那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去给爷爷扫墓啊，或到坟头上看看的时候，哎，总是看到坟头有烧纸的。但是我们本家，我们这个家族都是基督徒，都没有人烧纸的。但是为什么会有烧纸的呢？哎，最后他还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信耶稣，你们不烧纸，但是我每年都会去你爷爷坟头给他烧纸。他说我不能忘了这份恩情。"而且呢，他当时还特别告诉我这么一句话，他说：“虽然他说我没有公开说我是信耶稣的，但是我心里早就信了耶稣，但是照样可能他还犯罪，但是他说他的心里面已经信了耶稣，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了我爷爷啊那个生命的见证。那谈到我爷爷去世，我就不得不从我出生那一年来看来说起了，因为在我出生那一年。我爷爷就生了一场大病 医生检查之后呢，就下了诊断，说人不行了，准备后事吧。所以当时呢，棺材都做好了。那个时候是买木材在家里面自己打棺材的啊，不是买的，都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的。那个棺材都已经做好了，但是感谢神，当时很多弟兄姐妹知道之后呢，都从四面八方跑到我家里来。然后哭着为我爷爷做祷告，然后进食为我爷爷做祷告，求主来医治他的疾病。但是感谢主，就是很奇妙，本是已经不行的人， 然后就奇妙的就康复，就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从我出生那一年开始，就有一口棺材放在我的床头，一放就放了16年了，直到我16年，这个棺材才真实的用上了。有时候家里来很多人的时候，实在睡不下了，因为我家是个接待家庭，来七八个、10来个人也没问题啊。但是如果来的再多了，可能就睡不下了。睡不下了，那怎么办呢？哎，我有一次特别的经历，就是我睡过一次棺材啊。不过平常的时候，这个里面装的是什么？装的是被子啊。这个棺材其实比衣柜结实多了啊。那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还经历过我爷爷3次啊，医生下病危说不行了，然后上帝奇妙的来医治他。要其中有2次，第三次神把他接走了啊。那记得有一次呢，就是我放学回家，我看到我家里有很多的人，然后我爸爸妈妈、姑姑他们都在哭，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也都在哭。啊，我当时我就猜是不是我爷爷快不行了，因为我爷爷当时都90了，90多了，之后医生来了，就给我爷爷做了检查，检查完之后看看他的眼睛，照了照，说，说不行了，说瞳孔都放大了，准备后事吧。然后呢，大家就拼命的祷告，弟兄姐妹啊，他们知道了就拼命的祷告，感谢主，我爷爷就又活了过来。啊，这个事情发生在是我爷爷住在东屋，我家有东屋，那个时候还没有西屋，是有东屋。我爷爷在东屋住的时候，之后呢，我们家又盖了西屋，我爷爷和奶奶就搬到西屋来住。这个时候呢，又有一次我爷爷就突发重病，然后还是这个医生过来给我爷爷做了检查，检查完之后又是同样的话，说准备后事吧。当时家里也是来了很多的人，那个时候就是一打电话，大家一传十，十传百，都来了，骑着自行车，开着车，都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县里面都过来了。他们还是哭着为我爷爷做祷告，这一幕我是非常清晰的。然后那一次呢，也是很奇妙，上帝就把我爷爷再次让他活过来了。直到2001年的2月2日那一天，我放学回家，我家里还是有很多的人，我爷爷就躺在我们堂屋的那个床上，大家都在哭，然后为我爷爷做祷告。我进屋之后呢，我就，我们屋里三间瓦房都已经挤满了人啊，全是人。当时我来到我爷爷的床边，我就叫我爷爷，我说爷爷爷爷，我就喊他。这个时候我爷爷就睁开眼睛看了看我，然后呢，之后呢，我爸爸就让我去邻居家去借铁锹，当时我在路上。我一边走，我还一边祷告。我说，我说，上帝，你来拯救我爷爷，就像前2次一样，你怎么样让他活过来？这一次，我相信你还可以让他再活过来。所以当时我没有太多的悲伤，我就觉得没问题，我爷爷一定会再活过来的。然后呢，我把铁锹借回来之后，等到我再进屋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幕说。就是我爷爷就高举着双手啊，他躺在床上，他就高举双手。当时我大伯在我爷爷的一边，我爸爸在另一边，他们两个人一人扶一只手，然后举一会儿就放下来了，举一会儿又放下来了。然后因为他的力量也快没有了嘛，当时我在旁边站着，我就在想，我爷爷为什么这次要举手呢？因为前2次我的经历，他都没有举手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他举手了？当时我就有个意思，我就在想，这次是不是有天使来接我爷爷了？就是我们看不见，但是我爷爷能看见。确实，就在他的手实在举不动之后呢，我爷爷就被主接回天家了。那一年我爷爷是98周岁啊。那出殡那一天呢，我记得就是天是下着小雨。但是呢，我们家里人山人海，送殡的队伍啊，多到一种程度，就是我家还到处都是人，这边都已经到坟地了啊，包括路上全都是人，大概来了多少人呢？有1、2千人吧。一个农村啊，一个普通的家庭里面，我爷爷去世就来了那么多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信耶稣是这么荣耀的一件事。之前说实话，我在学校我不敢承认我是基督徒，恐怕别人嘲笑我，什么叫牧师高子啊，给我们叫牧师高子，说我们信耶稣的都是那种贬低的语气、嘲笑的语气、冷眼的来看我们。但是那件事之后，就是我爷爷去世那件事情之后， 我就觉得信耶稣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从那年开始，我在任何人面前，我都敢承认自己的信仰了。当然我关于我爷爷的见证还有很多很多啊，因为时间的原因不能再展开讲了。那讲完我爷爷，我想讲一下我的爸爸。我爸爸今年呢是正好70岁了，他从十几岁开始就跟我爷爷出来服侍了。你说为什么这么早呢？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他下学比较早，所以他只上到了小学5年级。他亲眼见证了我爷爷走过的十架路啊。虽然他看到了这些很震撼的画面，也看到了服侍主要付上的代价，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害怕，没有因此退后，而是勇敢地回应了神对他的呼召，所以他也踏上了全职侍奉的道路，包括我和大伯啊，他们两个都是全职服侍主的。虽然我爸爸没有什么文化啊，但是他从小就听我爷爷讲神的话，所以他在神的话语当中长大的。他常常是跟着我爷爷四处去传道，所以呢，我爸爸在讲道和祷告方面，我认为啊都是特别有恩高的。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辞藻啊，没有什么高深的神学的知识，但是我爸爸的讲道和祷告都非常的扎心。我在听我爸爸分享的时候，我都会不知不觉的眼泪就会下来。按理说，我对爸爸我是最熟悉的，对吗？因为我对他非常的熟悉，我不该那么感动才对。但是，事实是恰恰相反，就是尽管我神学毕业了，我觉得我的神学知识要比我爸爸好多了，但是我听我爸爸讲道的时候，每次我都特别的感动。他的祷告，他的讲道，都是带着能力的，不是那种普通的背诵式的分享啊，他是带着圣灵的恩膏，带着那个生命的厚度，说的每一句话，我觉得都能入我的心。那我爸爸他是一直在农村教会服侍的啊，服侍现在都，是吧？他十几岁，现在70了，是吧？他50多年了，服侍都50多年了，他所服侍的教会其实就是我爷爷开辟的教会。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那时候我爷爷已经不讲道了，我爸爸讲道的时候，我爷爷总是坐在台上。你能想象那一幕吗？就是我爷爷在，我爸爸在台上讲道，我爷爷就搬一个凳子坐在旁边，然后就好像给我爸爸坐镇。然后呢，当然我也知道这是我爷爷带我爸爸讲道的一个明证，他要亲耳听我爸爸在讲什么，然后呢，亲眼看弟兄姐妹的领受教会的成长。等到我爸爸讲完道之后呢。这些弟兄姐妹都会排队到我爷爷这里面去，让我爷爷按手为他们做祷告。这是我们老家教会的传统啊，它不像现在这很多教会，他们没有这种，但是我们老家是这样的，就是讲完道，礼拜结束之后，大家一般没事的人就走了，但是希望能够让牧者为他祷告的都会留下来，然后排着队一个一个的让牧者为他们做祷告。所以我就知道这其实就是我爷爷在培养。我爸爸嘛，对吧？让他能够起来，走我爷爷的道路啊，做我爷爷曾经做的事情，所以，我爸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因为我爸爸也是受我爷爷的这样的教导，所以我爸爸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的家庭因为是基督化的家庭，所以每逢主日雷打不动啊，全家出动去教会。啊，哪怕是电闪雷鸣，哪怕是这个春种秋收，我们家是绝对不会停止聚会的。不仅如此啊，我们每一次去教会，我爸爸都会给我们弟兄三个人每人1毛钱啊。我小的时候那1毛钱都可以买2块饼干啊，那时候钱是很宝贵的，不像现在1毛钱不值钱啊。当时我给我爸爸要1毛钱都很难的，很费劲，就是我爸爸不给。为什么不给呢？因为我弟兄三个嘛，他给我1毛就等于他要拿3毛出来，而且我们要了再要，是吧？他这一般都要不出来的。但是呢，主日的时候是例外，我们不要他都给。然后呢，他看着我们干什么呢？要把这个钱投在奉献箱里面。而且呢，我记得当时的夏收秋收，因为我们一年有2次的收割，有小麦有玉米，在收成之后呢，我们家都会把收成的1/10。奉献到教会， 每次秋收完之后，我爸爸总是往教会拉一大车子粮食。当时我就问我爸爸说："为什么要把我们家的麦子拉到教会里啊？"他就说："哎，这是我们家的十分之一啊。所以你知道我们教会啊，它有一个麦顿，有一个麦顿。就是也有其他弟兄姐妹会拉麦子到教会嘛，就把这些麦子全部放在那个顿里面。那我们也是老家教会经常会有培灵会呀、感恩会呀什么的啊。然后呢，等到这些聚会的时候，都会在教会吃饭。弟兄姐妹啊，都会留在教会里吃饭，所以当时吃的馒头也好，面条也好，都是用教会的小麦做出来的。那我爸爸他是在农村教会服侍嘛，所以他的服侍是没有薪资的，也就是没有供养。我们全家，人一年的所有的开销其实都是靠种地。我们家有13亩地啊，所以这13亩地的收成就支撑着我们的家。虽然说不会缺衣少食，但是也不会什么丰衣足食啊。但是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还是有太多神的恩典了啊。比方说，因为我们是务农的嘛，那因为我爸爸他要四处讲道，不仅是讲道，还要探访很多弟兄姐妹。一有事儿一打电话，我爸就去了。半夜12点啊，凌晨3点，他一打电话他都得去啊。这个被鬼附了，那个人快不行了，要去为他做祷告，什么红事儿啊、白事儿啊，都会叫我爸。所以以至于我们家的庄稼，在我的记忆当中，总是比别人家晚收，比就是别人家收完了，我们家的麦子啊、玉米还在那长着呢。但是感谢主，每次收的时候呢，我们家的场景都是格外醒目，就是我们家地里面全是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来我们家帮忙，就是他们家的活干完了，这些弟兄姐妹都会来到我们家给我们家干活。然后呢，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干完活也不吃饭，然后等到再干活的时候，他们就又来了。甚至有的时候该除草，那时候除草不是打药，我记得时候小的时候是用铲子，就是一颗一颗的铲掉它。就是我们家要去地里面去铲草除草的时候，发现地里面的草没了，也不知道是谁就来我们家给我帮我们把活，就这样就已经干完了。就是这样，我爸爸他为主摆上的同时，神就借着弟兄姐妹的手来帮助我们。那除了我爸爸他，身教之外，他还也言传啊，尤其是每逢过年的时候，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很多的家庭他们都会是围在一起来看春晚，对吗？我们家几乎不是，我们家都是围在一起诉说神的恩典，只有把这个过程过了之后，我们才会去看春晚。我们会一起诉说神的恩典。你知道我在4岁的那个经历啊，之前我在咱们平台上做过这个见证，就是我爸爸开着拖拉机拉了一大车粪从我的肚子上压过去，然后神用手托起那个轮子，神在我爸爸在异象当中看到这个景象，这样的一个画面。这个见证，每一次过年我爸爸就得给我提一遍，每一次过年给我提一遍。啊，他就是要带着我们一家人去诉说神在我们家庭当中的这些见证。我很多这种关于我爷爷的故事，我爸爸的见证，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中就听到我爸爸讲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一家人都会一起跪下来祷告。那平常的时候，我爸爸当然也会教导我们说，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行事为人，我们在学校应该怎么办，我们怎么样与人打交道，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句话，就是我爸经常会跟我说的，就是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心性、爱心、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这句话最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然后我爸爸就经常会讲给我听，我爸爸也经常会讲关于我爷爷服侍的故事，包括他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那些大能的见证。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我爸爸所经历的一些车祸啊，车祸，就是有一次呢，我爸爸他跟他的同工一起坐火车到一个地方去讲道，路上呢，我爸爸就突然产生了一个错觉，就产生了一个错觉，他以为车已经停下来，到站了，已经停下来，该下车了。然后呢，我爸爸就去自行把那个火车车门呐，那个车门当时是可以自己拉开的，然后就拉开了。然后这个时候，我爸爸正想要往下车的时候，就来了一位列车员。 那个列车员马上去拉着我爸，就把他拉回来了，说你干什么？我爸说我要下车，这到站了不是要下车了吗？列车员说现在车跑的是最快的时候，能下车吗？哎，这个时候我爸爸说他才意识到，哎，这个火车正在高速行驶，这是一次上帝透过一个列车员把我爸爸给拉了回来。那还有一次呢，也是坐火车的时候，我爸爸说，他感觉车里面特别的闷呐，然后呢，他就跑到那个车厢的连接处，就把那个车门又打开了。然后他的手一边拉着那个车门，一边呢就扶着这边的车框，然后他就把车把他的头啊就伸出来透气，这个时候呢，突然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在他心里对他说别看了，回去。那这个时候我爸爸就把头撤了回来。那就在这一瞬间，那个火车急刹车。那个车门就猛地就合在一起了，我爸说那个车门几乎就蹭着他的鼻尖儿就合上去了。说感谢主对他的保守，你想一下，如果我爸爸再晚撤回来1秒钟，会是什么后果？我爸说他的头啊就会直接被卡掉的。还有一次呢，就是我爸爸在农耕的时候，他开着拖拉机在犁地。我们家的那块地呢，两边就都是河，一条是小河，一条是大河。当时的那条大河呢，正好是刚挖过，非常深啊，人工挖河那时候是刚挖过啊，那个河非常深。那我爸爸在倒车的时候，就不小心把车倒到那个大河沟里去了。当时啊，因为是车头嘛，只用车头犁地，所以那个拖拉机的车头啊，它是4个轮子，有3个轮子都犁地了。就是不着地了，只有一个轮子卡在那个土里面，但是那个车呢就停在这悬在那就停在那儿了。我爸爸就稳坐在车上，等到吧，我爸反应过来就赶紧下车，哎，是安然无恙啊，完全没有受伤。最后就请人把我家的拖拉机就是从那个河沟里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我爸爸就继续犁地，哎，他又不小心把车就又翻到那个侧沟里。那这一次呢，就是比较严重，就是一刹那的时间，那个车就是他可能踩到油门了啊，那个车就直接开到河沟里，倒扣在河沟里了，就是4轮朝天嘛。我爸最后回忆说，他说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来的，他自己那个车掉沟里之后，他就站在岸边，他完全没有问题，又是平安无事。就是像这样的保守，对我爸爸的保守有很多次。就是魔鬼想一次一次的害死我爸爸，但是神都一次一次的保守他，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那我也记得，就是我爸爸有很多赶鬼的经历啊，赶鬼的见证。这样的经历，我光我的经历，我就觉得我参与的都不下100次。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同学当中，我就问大家有没有见过被鬼附的？他很多弟兄姐妹，很多的神学生，他们连见过都没见过。我说怎么回事？我说我从小都是见过很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很多被鬼附的，因为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好，或者这个世纪的是个世世纪21世纪初啊，有很多农村有很多被鬼附的呀。那个时候啊，一旦有被鬼附的，就往我家拉。都送到我家里去，让我，爸爸为他们做祷告，让我爷爷为他们做祷告。那所以，我从小就见过各种各样被鬼附的这种情形。但是我看到我爸爸、我爷爷在赶鬼的时候，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那个鬼从那个人身上出去的时候，哎，那个鬼就出去了。我就觉得耶稣好厉害呀！耶稣那个再厉害的魔鬼就得听耶稣的话。所以我从小我就觉得，邪不压正啊，就是我们信的主是最厉害的。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就想，我长大了我也要当一个牧师，我也要做传道人，做宣教士那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几次是我也参与到赶鬼的这种经历里面啊。就是我只讲一个吧，我只讲一个，就是那时候我还在初中，我记得我是初中2年级啊，当时我跟我哥哥睡在一张床，我们家3间瓦房嘛，中间呢其实就是一个布隔开的，不是墙是布，然后呢有一对夫妻来我们家说， 这个他的老婆总是被鬼附附了之后呢，就会像蛇一样在地上爬。我跟我哥呢就已经躺床上睡觉了，那最后呢，就是我爸爸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这个声音我都能听出来，奉耶稣名赶出来，哎，我就知道这个在赶鬼了。当时因为我爸爸声音很大，他在堂屋，他在正门在祷告，我在里间在那睡觉，根本睡不着。我就对我哥说，我说哥，我说咱爸在赶鬼，我说咱们要不要过去？我哥说我不过去。然后呢，我反正也睡不着嘛，所以我就爬起来了，我就过去了。我走过去之后，我就看到这个农村的一个妇女啊，她的嘴张得非常的大，然后舌头伸出来，然后身子在这样扭曲，在那跪在那儿啊，她是跪在那儿这样扭曲，非常的柔软，她不是学舞蹈的，不应该这么柔软。但是当她被鬼附之后，她就可以做到这一步。当时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就是我就走过去了，我就走到这个姊妹身边，因为她是跪在那里，我就蹲在她前面。我蹲在她前面的时候，我爸爸就停止祷告了，然后他就不祷告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为他祷告了。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去。”我就学我爸爸、学我爷爷这样祷告。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这个妇女就大声啊了一声之后，就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之后，那个鬼就离开了。哇！我就那时候我才初中2年级，我就第一次参与赶鬼，我就知道，我说哎呀，上帝也会听我的祷告，所以之后我爸爸也看到了，就是我祷告，上帝也垂听。然后呢，我爸爸再去赶鬼的时候，他都是总是会带着我，半夜也是总是我们弟兄三个，他总是把我拉起来，跟着他一起去，为别人赶鬼。那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对。然后我们弟兄三个嘛，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里条件是一般的啊，我们慢慢长大了，就是要盖房子，要结婚嘛。这个邻居啊，包括亲戚朋友啊，本家本族啊，都对我爸说：“你这传福音，传福音，你以后你儿子都得打光棍儿，婚都结不起，因为说彩礼太贵了，盖房子啊，买车，说这个现在不像我爸爸小时候那样了啊，这个。”你三个男孩，我看你怎么给孩子让孩子结婚，就是这样看我们家笑话嘛。我爸爸就把我们弟兄三个叫在一起说，咱们家里条件就这样，所以我爸说他只盖一栋房子，然后会盖多几间房子。我爸爸妈妈2间，我弟弟2间，我哥哥2间，我2间，他是这样设计的。然后跟我们商量说行不行？他没有能力盖3套房，就盖一套。我们三个住在一起，我们三个说可以，所以直到现在，你知道吗？我们三个都结婚了，我们老家就一套房，我们所有的人是从一个大门一个小门进去的，因为我们只有这一套房产，所以，很感恩，就是我哥哥我们都是在外地服侍嘛，包括我弟弟也在外地工作啊，所以那栋房子也现在也只有我爸妈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上帝在我们家的恩典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特别感谢主。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啊，我时间的原因没有办法展开讲。我再简单的来讲一讲我啊，我呢，因为我在咱们平台上已经这是第3次分享了，所以之前我也讲过我很多的经历啊。那我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我从小都是在这样的熏陶下长大的。我从小，我8岁啊，我妈妈说我8岁就开始教诗歌了，因为我从小喜欢唱歌，而且我，当时唱《迦南诗选》，就是我一学就会，然后呢，我就教大家唱歌，所以我在讲道之前，我一直就是教诗的啊，我就趁着教诗期间，然后呢，去讲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解释歌词嘛，然后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我就开始，讲一段，然后呢，就教大家唱歌。然后就参与一些服饰嘛，然后慢慢又去上了神学，然后就走上了全职服饰的道路。所以从2010年到现在，都一直在神的家里面全职服饰。前10年呢是在我的本家，在本地服饰。10年之后，上帝就把我带出来，然后让我去到了山东一个地方，到在那边去建立教会，就是从零开始建立的， 当时呢，因为建立教会从零开始嘛，所以你还要在那生活，而且在那个地方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我当时又找了一份工作，在那个是一个半导体的公司啊，在那个公司里面我进去之后，上帝就给我特别的恩典，我在那个公司一共待了3年，这3年我一边工作一边建教会，一边建教会一边工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3年的工作经历。上帝弥补了我没有工作经验的这样的一个空白。那3年，上帝让我经历了好几个部门，也担任了好几个职务。我是从这个员工关怀 HR 的员工关怀，到培训，再到安保科科长，再到保洁总管，包括最后绿化，垃圾清运，就是这些我都做过啊。都是我来做，最后我1年之后我就当科长了，也就是当，因为在半导体公司，他们说不到5年，可能你都没资格当，你没有5年的工作经验，你就没有资格当科长，这是好像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潜规则。但上帝给我的恩典就是1年之后我就当科长，然后就开始负责了。当时那个公司特别大，光保安都上百人，保洁也是上百人。然后绿化我都没搞过，都要交在我手中。那个绿化上千万都是好几千万的项目都给我让我去做，而且我的也经历了好几个部门，所以也换了好几个我的部长嘛，我的顶头上司，就是各种各样的我都遇见了。所以在那3年算是上帝集中的培训了我，让我去体验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工作当中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的，让我切身的去体会一把啊，因为我一直在那边开拓的教会所服侍的人群也全部都是在职场工作的人，全部都是在职场工作的人，所以神就用那几年的时间，也是口罩时期啊，让我又有工作，又有家庭的收入，还能建立教会。那之后口罩时期结束了，然后神再次呼召我要全职，然后我也果断的全职。那个时候我的薪资已经蛮高了。啊，我的薪资大概一个月是2个 W 了啊，然后再加上年终奖，还有一个是年终的绩效奖，一个是年终啊，中间的那个中，年终的是这个长期激励奖啊，还有一个是年末的一个这个绩效奖，光这两个奖项也是翻好几倍，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都是不敢想象的，都是能拿到这么高的工资，但是当神感动我说要再次全职的时候，我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挣扎的，那有一次我都跟我的老板提出了辞职，我说我不干了，他说是不是想工资低啊？他说从下个月开始给你再涨2000，然后呢我说那好吧，然后呢，我就又干了半年，就这样，我又干了半年，直到上帝给我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老是让我知道说，上帝把我一次一次的把我死亡从死亡当中拉出来，让我的生命不是为了去这样去打工，不是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这个工作上，而是去花在神的事工上才行。当我越来越强烈这种意向的时候，又借着一个弟兄。就突然问我一句话，这个弟兄也是我牧养的弟兄。有一次我们一起坐车，他就问我，他说：“赞哥啊，他说，你看你现在有这么好的职位，又有这么高的薪资，如果上帝现在选着你，让你全职，你还会全职吗？”哇，当他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不是他在问，这是神在问。我当时就回了一句，我说我当然会。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久久不能。夜不能寐啊，然后我就在想，哎呀，这是不是神在借着他在向我说话？最后呢，我就毅然决然去提辞职。然后提辞职的时候，我们老板就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特别信任我，所以他才会把这么多事情交在我的手里嘛。然后这个老板也对我挺好的，然后他就跟我谈话，他就说，你是不是又想工资低了？他说明年都是到6月份啊，那个时候3月，他说到6月份我们还有一个涨薪的。这个制度还有涨薪的机会，我会再给你涨一次。我说不是的，老板，我说我真的不做了。我说我有其他事情要做啊，当然我没有告诉他我要做什么，但是我跟他说我要有其他事情要我要去做。 那最后我还是全职服侍。那在山东那边又全职服侍了大概有1年半啊，所以在山东待了5年。又上帝又特别的带领我们一家人，又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到新的地方我们重新再开始启程，这大概又有2年的时间了。这2年也经历了很多的挑战，也经历了上帝很多的恩典。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现在是越来越适应了。然后我相信上帝会借着我们，年轻的生命，虽然软弱，虽然也有限，但是也一定还有他，奇妙的带领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身上，甚至我现在在带孩子的时候，我都是把我两个孩子当成门训的对象在带他们，我现在不是我在服侍，我在预备我们的下一代了，所以我现在讲的是3代人的教宗，可能等到我儿子起来的时候，他要做见证，就是4代人的教宗了啊。然后，我现在晚上会带着我的孩子去读经、去背经啊，我也会跟他们去讲我小时候的见证啊，我爷爷的见证、我爸爸的见证、我家庭的见证，也会讲给我儿子听，让他们也都有这样的记忆。我大儿子现在很多我的见证他都会背了，我大儿今年12了，已经啊，我的见证基本上他已经会背了，能讲了。但是我小儿子可能还讲不出来。现在每一次睡觉之前，他都让我给他擀皮啊。之前呢，我都是给他讲一些什么小小猫小狗的故事。那现在呢，我都给他讲我的见证了啊。他也提，他说爸爸，你把你小的时候的经历给我故事给我讲一讲。然后我都给他讲这些事儿，这些都是在无形当中，我就把这些见证告诉他们。我相信。他们都能听得懂，我也相信圣灵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把福音的种子放在他们的心里。虽然我没有办法左右他们的信仰，因为信仰不能复制，不能遗传，但是我知道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跟我家姊妹，有特别的交通过，我们为什么要生养孩子？我们找到的答案就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养育孩子有个很清楚的方向。我们不是要跟世人比，也不是在市场要找一个特别好的工作，不是，而是为神国培养下一代，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走我们走过的路啊，然后服侍我们的主，直到我们这样一代一代下去，只要主不来啊，我们就生生不息，直到主的再来。这就是我以上的分享。
我们谢谢黄牧师讲的这个精彩的故事。你们的家人曾经在转瞬之间见到生死的差别，我也听到了你为了金钱所经历的那些奇妙的事。我觉得小人物大故事有这样子的嘉宾，真正能够让我们家人在神的面前住进静默，思想主对我们所做的爱，所施的管教。我们谢谢黄牧师，现在请周宗伦牧师为我们做今天的总结以及祷告。
我几乎忘记了今天的工作，但是上帝也是有奇妙的带领。早上起来，我的脚很不舒服，我就没有下去参加我们的开会。我突然想到要打开手机看看有什么信息，就看到丽霞提醒我：“哎呀，今天你要来祷告，你要来做总结。”我就赶快上线来收听今天黄牧师的一个见证。非常庆幸能够听到黄牧师这一家人这么好的生命的见证，要从他祖父开始说起。他的祖父在这种逼迫的环境当中还要信主，真是很不容易。这才是真正的信心。信心不是说我得到了什么好处我才来信，不管遭遇什么样的情况，我都要信。看到爷爷的这么美好的见证，我非常的感动。另外，我们的信仰不是说空话，还是要有生命见证的。我听到爷爷的见证，传福音很不容易，把人招聚来，听完道之后，还分享一些食物给这些听到的人。他就好像耶稣一样，在旷野跟众人讲道，讲道完了之后，就跟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就只有那五饼二鱼。”却喂饱了在场的所有的人，爷爷真的是没有话说。当有一个红薯，有一个远房的亲戚了， 也是饿着肚子，也想要吃这一个番薯，只有一个番薯，却愿意掰成两半，把大的给外人，小的给自己人。这样子的爱心不是表演出来的，真是从心里面有耶稣的形象，有耶稣的生命，很自然而然做出来了。从爷爷的生命信仰当中，也看到很多的果子。爷爷是种地的农人，先帮别人种，收割的时候先帮别人收，到最后才有人来帮自己收，甚至于也有天使来帮忙除草，不知道是谁来做的，但是呢，草都被除掉了。那黄牧师的父亲跟着爷爷学，爷爷怎么讲道，他都在旁边听。虽然父亲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也是可以讲道，爷爷也很栽培他。当黄牧师的父亲讲道的时候，他的爷爷呢就搬个椅子坐在旁边听，给父亲很大的鼓励支持。我现在也退休了，我也常常去坐着听道，也是给讲道的年轻人一个鼓励。我绝对不去批评他讲的不好，我会鼓励他，他讲的好。让他能够继续的把主的道传讲下去。家里经历好多次爷爷要病故的时候，经过众人的祷告，上帝也医治了他，也拯救了他。感谢主，这个家庭真是蒙福。那讲到黄牧师从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成长学习，也得到很多见证，看见上帝真真实实的拯救了这个家。我更感动的是，黄牧师能够放下2个 W 以上的薪水，放下这么优渥的待遇来服侍主，这是我们很多传道人要学习的。很多人不愿意来服侍，就是知道传道人的待遇不是很高，这就拦阻了很多人来服侍神。所以说，从黄牧师的身上，我看到真是不容易，愿意放下那么稳定、那么好的工作来做传福音的工作。这是上帝的呼召，特别感动的就是上帝借着他所照顾的一个弟兄问了这一句话：“你现在有这么高的薪水，还愿意放下来服侍神吗？”哇，黄牧师的生命就是不一样。听到这句话之后，他就感受到是上帝的话，上帝在问他：“你愿意来服侍我吗？愿意来接受挑战吗？”感谢主。我相信上帝要大大的使用黄牧师，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有更多更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信实的，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己，成就了一切的美事。主，我们也要学习像你一样，顾念那些没有牧人的羊群，让我们能够把他们领回来，领到你的家中。主，我们特别感谢你在黄牧师的家中，这三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奇事，他们能够赶鬼，他们能够经历生死的关头，都是上帝你的保守。愿神继续带领他们全家。每一位都被主所爱，每一位都归信主，每一位都能够讲道传福音，感谢赞美主。我们自己也要学习这样子的信心，这样子的交托，这样子的摆上，让上帝来使用我们这微小的器皿，成为上帝你美好的见证人。感谢上帝带领我们。也赐福今天所有听到这美好见证的人，我们擦干眼泪，我们鼓起勇气，勇敢地承接上帝你要我们做的事，让我们一样可以像黄牧师的全家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那接下来我要预告一下美西时间2026年9月14日晚间7点，两岸时间2026年9月15日周二上午10点，邀请嘉宾蔡灵德医师接受访谈。 蔡灵德医师出生于厦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在浙江大学医科毕业以后，来到新华市的中心医院任眼科医师，历任眼科主任、教授等职。任职的期间，不仅造就了许许多多的病人，也在他的职业岗位上为神做见证，荣耀主的名。欢迎大家下周准时收看。如果各位在心中有意愿想要加入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大家庭，请扫您所见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进入组群。所有嘉宾的故事可以在油管 YouTube 上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上看得到。我们期盼您看完后给我们一个点赞订阅。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观看。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